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其上有撒拉弗势力，各有六个翅膀，用两个翅膀遮脸，两个翅膀遮脚，两个翅膀飞翔，彼此呼喊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因呼喊者的声音，门槛的根基震动，殿充满了烟云。那时我说：祸哉，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有一撒拉佛飞到我跟前，手里拿着红炭，是用火剪从坛上取下来的，将炭沾我的口，说：看哪，这炭沾了你的嘴，你的罪孽便除掉，你的罪恶就赦免了。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他说：你去告诉这百姓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要使这百姓心蒙之油，耳朵发沉，眼睛昏迷，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便得医治。我就说：主啊，这到几时为止呢？他说：直到城邑荒凉，无人居住，房屋空闲无人，地土极其荒凉，并且耶和华将人迁到远方，在这境内撇下的地土很多，境内剩下的人若还有十分之一，也必被吞灭，像栗树、橡树虽被砍伐，树墩子却能存留，这圣洁的种类在国中也是如此。今天正道的题目叫谁肯为我去呢？由王一牧师在我们当中正道，是为基督为教会以赛亚书系列正道第五，大家请坐。
有姐妹们，主日平安。今天是主耶稣基督复活节之后 的第二个主日，只愿耶稣基督复活的生命能够与我们同在，好叫我们能够进入他的话语。不过呢，这一段的经文却要把我们带回到耶稣基督还没有降生之前的旧约的时代。大概有两幅画面，第一幅画面太崇高太伟大，甚至在某个意义上是我们无法去讲述的。我想也许有三重天的经历的保罗或许可以来描绘这一幅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在他的宝座上的那一幅天上的天庭，天上的整个宇宙的最高的议会上面所发生的这一幕。但是第二幅画面呢，又太可怕，太令人绝望。好像如果我今天来讲到，我祷告主对我说，你今天要告诉他们要听耶和华的话，但是他们绝对不会听。今天你要跟他们讲到说他们要信耶稣，但是他们绝对不会信。今天你要对他们说你们要爱主，但是他们绝对不肯爱。各位，那今天这个道怎么讲呢？我站在上面，你们坐在下面，我们都很尴尬，我们都很难过，我们都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第一幅的画面太伟大，而第二幅的画面呢，似乎太令人揪心了，甚至也是旧约当中相当一段困难的经文。这段话里面表达了对神的儿女，就是对南国的人的责备。那你要知道，北国已经先被亚述所灭亡， 南国还尚存，而且从一个信仰的正统来讲，南国的犹大自认是呢信仰的正统，因为他们在耶路撒冷，而北国是拜金牛的，就相当于三次教会啊，所以我们是正统的、啊、但是呢这一个的责备，这一个的警告，这一个的令人绝望的对南国的指控，却是指向这些相对在北国跟南国自认是信仰比较正统的这个神的儿女们。我讲一个笑话，前段时间我听到两个四川人在对话，有一个说他们年龄都挺大的，说过去啊，我们那时代过去一条街上有人炒回锅肉，那个蒜苗，特别是那个蒜苗一下锅的时候，整条街都能够闻得见香气。然后他感叹说，现在的蒜苗根本已经没有那种味道了，蒜苗一下锅，香味最多飘到客厅，连卧室都进不去。而另一个人就感叹说，是啊，我们那时代过去一条街上有人信耶稣了，整条街都能够闻到福音的味道，现在的基督徒根本没什么味道，他住在一号二号都闻不到，他住五楼气味连六楼都上不去。所以这就是以赛亚所要来责备我们的，所以不要去感叹现在的蔬菜都没有味道，因为天上的天使和神呢，就借着先知来感叹说，现在我的儿女呢都没有味道，现在我的儿女呢都不像我的儿女。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特别面对这一段的经文要来祈求神的赦免，我们特别面对这一段的经文要来依靠你的恩典，求你今天能够带我们到那伟大的画面当中，愿那一位复活的基督在我们的当中指教我们，开我们的心窍，使我们得以明白圣经，求你能够照见我们心中的污秽，看见我们是何等不配的人。主啊，你将我们的心深深的撕裂，不是为了要审判我们，是因为你要来缝合我们，是因为你要将那复活基督的福音来带给我们。但是主啊，你要深深的责备我们，你要来责备我们这些轻看恩典的人，你要来责备我们这些自认为敬虔的人。主啊，你要借着这一段的经文再一次在我们当中发出呼召，不但是对受洗的信徒，也对今天来到这里听福音的朋友。感谢赞美神，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祈求，阿门。那所以这一段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会来分享几点。第一呢，让我们把焦点呢先转向耶和华上帝，就是注目这幅场景当中的耶和华，虽然这是困难的，这几乎是不可能的。第二呢，让我们来注目看这一段里面的第二个角色，就是天使，就是撒拉夫。第三呢，让我们来注目把焦点放在以赛亚这一位的先知的身上。但是这三重的注目呢，怎么样才成为可能呢？我们在这三点当中，我们要来讲最核心的，就是让我们来注目仰望主耶稣基督。因为我们刚才唱的那首诗歌《主不改变》，那里面讲到主在复活之后的第二个主日，对吧？他在以马忤斯的路上遇见那两个门徒，他就开了教会历史上第一个查经班啊，跟着他们一路走，一路跟他们讲，讲什么呢？就讲旧约啊，甚至就应该是包括以赛亚书。所以在那个时候，耶稣就给了他的门徒，复活的基督给了那些读不懂旧约的门徒一个读懂旧约的最核心的解经的原则，就是什么呢？他说先知和律法书所说的话都是什么？指着我说的啊。所以耶稣就将整本的圣经上面指着他的话给他们讲明了，不但如此呢，并且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得以明白圣经都是指着我主耶稣基督的。 所以呢，除非我们注目仰望那一位复活的基督，否则我们没有办法在这幅图画当中呢来注目那一位万军之耶和华，来注目撒拉弗，或者来注目呢以赛亚。也就是说我们要承认自己不懂。上一次我听见有一个人，有一个传道人哈，很有意思，他说他们教会不是带孩子一起来参加主日崇拜，他们的孩子是在一边参加这个儿童的崇拜的啊，同时是儿童的主日学的。但是他觉得他们的孩子大概3岁不到啊，他们夫妇呢就决定要带着孩子来参加这个主日的崇拜。当然就显得有点怪怪的，因为其他的家庭都是把孩子送到那边的。他有人就问他说，你把孩子来到这里他听得懂吗？然后这个人就说，他说你知道我怎么回答吗？我就跟问他说，那你听得懂吗？他这不是懂不懂的问题，这是应不应该出现在那里的问题，应不应该一起站在上帝的面前敬拜的问题。所以以赛亚的这一个的呼召就是告诉我们，不单单是告诉我们当中2-3岁的孩子，而是告诉我们当中可能50-60岁的长者，说你听得懂吗？然后我们在他的面前承认说听不懂。你不承认也没有办法，因为神已经说了你听不懂。神说了他们要怎么样呢？他们的心哈，我们中国人也是这么说的，心，我们中国人是说心被什么猪油给蒙了心，对吧？所以心是被油蒙了，然后耳朵发沉，眼睛昏花。然后反过来再说，眼睛昏花，耳朵发沉，心蒙了猪油。你看它是一个先知常用的一种修辞啊，先是从心耳眼，然后回过去又说眼耳心啊，反复的。这表明什么意思呢？表明先知要说的并不只是呢心耳和眼而已，而说你整个人，是说你从里到外的整个人，你没有办法信，你没有办法听懂，你会抗拒啊。而他告诉以赛亚，我要你去呼召他们，我要差派你去传扬神的话语，就是要让他们不信。可是你怎么能够理解这句话呢？怎么叫他们不信呢？其实不如这样子说，叫他们不肯信的这一个事实被揭示出来。那让我们来注目仰望耶和华。当乌西亚王崩的那年，哦，当然这里还有一个角色，就是呢已经不在了的那个角色，给我们提供了历史的背景。乌西亚王崩的那年，在以色列的历史上，乌西亚王不算是一个太坏的王，可是他最后的结局是很悲惨。因为这个王呢，其实他是带来了某一种宗教的复兴和改革，可是因为也许他的事工比较成功吧，到了晚年的时候呢，他就心高气傲。我们都知道在历代志下26章那里记载他怎么样呢，他就到了圣殿当中去想要烧香。那你知道叫做君王佩剑祭司烧香，在耶和华的旧约的子民当中，先知祭司君王，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叫政教关系哈，是分开的。君王呢是不能够来献祭跟烧香的，这是祭司的权柄。可是这一位王呢，他到一个地步哈，不知道他有没有听说中国的王，他听说中国的王都自己烧香，因为中国的王都是既做君王又做祭司，所以他也想来烧香。在某一个的意义上，有的时候是挺难办的。如果我们想象在我们这儿吧，我们都希望中国出现一位古列王，对吧？我们都希望有一天中国的教会能够接触被逼迫。如果真的出现这样一位王，出现一位基督徒的君王啊，然后他带领着整个国家接触了家庭教会受逼迫的历史，而且带来了宗教的复兴，使得中国变成一个基督教化的国家，然后有一天他来到教会参加聚会，然后他对这个树长老说，哎，这个树长老啊，今天我来祷告可不可以啊？或者他跟我说，今天我来讲道可不可以？哎，听说今天有圣餐，然后跟王一牧师，今天我来掰饼可不可以？你看在山治的时候，只要有领到去，就请他上来讲话，对不对？ 很难的，很难的。你会拒绝吗？你面对的不是一个很啊，你知道共产党总书记来，我一定不会让他上来，对不对？但现在是一个基督徒的君王，哎，而且是一个大有能力带领着全国走向一个宗教的复兴，是一位好王，哎，他说他要上来，为大家祝福祷告，很难的。可是呢，那一群的大祭司却坚决地站在他的面前拦阻说，王啊，这不是你干的事儿，你回去吧。而乌西亚王呢就愤怒，乌西亚王受到了冒犯，他就坚持要这样，祭司的手中没有兵权呢，祭司只能苦苦地哀求，可是耶和华出手了。所以乌西亚王就怎么样，马上有大麻风出来，之后呢一代的这个基督徒的君王啊，而落到这样的下场。几天之后呢，就其实是被神击杀，其实是被神呢当场的管教死了。那以赛亚呢，其实是有王室的背景，而解经家说乌西亚王可能是他的表哥，所以呢，于国还是于己呢？乌西亚王崩的那年，但都是一个关键的年份，对他个人还是对这个国家都是如此，前途未知啊，国家的命运将要如何。我特别喜欢崩这个字啊，因为你知道在中国的文言文里面，中国的古汉语里面有大概有100多个词来表达不同的死，但每个人死的都不一样啊。皇帝死了叫崩了，皇后死了叫轰了，对，然后这个坏王或者我们的敌人死了叫亡了啊，对吧？如果是敌人的将军死了就叫毙了，对，因为每个字都不一样。也就是说君王的离世呢如同山崩地裂，整个的国家的前途不单是指到政治上的，最重要的是信仰上的，何去何从。在这样的时候，我们看到一幅伟大的画面来显明说谁是以色列的王啊，万军之耶和华上帝。仍然像诗篇所说的，洪水泛滥的时候，或者君王呢君王这个灭亡的时候，或者国家危机的时候，耶和华仍然坐着为王，地上的宝座上没有人的时候，天上的宝座呢向以赛亚显现了出来。所以这是一幅太伟大的画面。在这一段的经文当中提到了这一位神的三重的一个头衔啊，一个是主啊，阿多奈啊，一个是万军之耶和华，万军之耶和华亚威，而且加上万军是表明他好像是一个军事的首领，他好像是一个什么，是一个他的军队的统帅。最后呢是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他又是一位呢，他是一位君王，他是一位统帅，他也是一位所有权人，这个国家或者这一期的百姓是属于他的。然后我们看到那一幅的画面，我觉得我无法去形容，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我们还是就读原文好了。可是呢我们看到有一个，就是门槛的根基都震动，这一幅的画面非常的崇高神圣肃穆，可是那里面又似乎带着一点呢惧怕和令人的敬畏，因为门槛的根基震动，烟云充满了这个殿。那虽然神似乎在异象当中以一种可见的方式被以赛亚所看见，似乎也坐在那一个有形的殿当中，可是没有任何的殿能够承受神的荣光。但我们这里不要跑得太快，你会马上就说是的，因为耶稣才是真正的圣殿。是的，这个解经没有错，因为没有任何的殿可以承受神的荣光。不过让我们先把焦点呢还是放在接下来撒拉弗的身上。撒拉弗在原文当中的意思是燃烧者，是燃烧因为火焰也许在整个的旧约当中呢也会指代圣洁会指代当然你会说也许指代力量。我们看见一件事情，就是以赛亚固然觉得自己是不配出现在这幅画面当中的， 自己是呢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因为他是犯罪堕落的亚当的后代。可是天使是圣洁的，对吧？我们叫圣天使啊，他们不是犯罪的天使，堕落的天使啊，他们是天上的天使。可是你发现天使怎么样？天使用翅膀，两个翅膀遮脸，然后用两个翅膀来遮脚，表明什么？表明即使天使也不能圣洁到一个可以直面神的荣耀而无需被遮盖的地步。所以天使跟以赛亚都折射出来这一位神的圣洁，特别是他们彼此的呼喊：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了全地。如果不是神的恩典的话，你忽然出现在这样的一幅场景，我就想到中国古代的一个故事叫误入白虎节堂啊，这一定是当斩死定了。因为你怎么可能甚至出现在那天上的最高的议会当中呢？因为在这里，圣哉圣哉圣哉，人面对这三重的圣哉，天使面对这三重的圣哉，圣呢是与俗相对的，表明神与他所创造他所管制的世界之间在本质上仍然是有所分别。圣是他的主权，并且圣表达了神的主权的一种道德的层面，或者我们可以说是一种道德的主权，并且从这种圣的道德的主权当中立下了他的百姓的行为的准则。为什么神赐下十诫给你们？因为他是什么？圣哉圣哉圣哉，圣表明了神的道德的实质，并且在这个道德的实质上与他的百姓之间的分别，他立下了圣洁，从圣洁而出的标准，但是无人可以达到这个标准。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的是圣的神与一个俗的受造界，甚至连天使撒拉弗相对于我们他们是圣洁的，因为他们没有犯罪，可是他们在这一位圣的神的面前仍然是需要被遮盖，不能够直面神的荣耀。好，如果在这里我们你再跳一下的时候，你就再一次的感到说，哦，可是今天我们在耶稣基督的里面却可以仰瞻耶和华的荣耀，因为见子的就见了什么？父。所以你今天会感觉到福音把我们提升到一个，或者赐给我们的恩典是连天使都没有的。我们今天来到主的面前需要遮脸和遮脚吗？哦，不需要。难道我们比撒拉弗天使更圣洁吗？当然不是。你会看到在耶稣基督的福音里面所包含到的祝福，所包含着的盼望，虽然我们与圣的神之间的圣永远之间有一个分别，那就是创造主与受造物之间绝对的界限，可是我们有一天在耶稣基督里会被提升，会被赐予一个如此的圣洁伟大美好的我们无法想象的生命的地位。不过让我们回到这一段里面，这一个的生命的地位似乎还没有显现出来。那我们看到以赛亚的惊恐，哦，我是嘴唇不洁的人，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众。我们看以赛亚所蒙受的呼召，你要去讲，可是他们不会听。我们开始进入到了这一段经文当中比较艰难的部分。古罗马的诗人奥维德他说过一句话，他说有一句诗，他说我们对那些会使我们受伤的事物相信的比较慢，是这样吗？那让我补充一句，我们对那些对我们有利的事物呢通常相信的比较快。如果有人说你真漂亮，我们马上就信了。如果有人说你很不错，我们马上就信了。这就是为什么有那么多人上当受骗的原因。 前段时间我在网上看见一个老太太坚持要把房子卖掉去从事金融投资，家人无论怎么都劝不住，打110把警察叫来给他讲明一切的利害关系，他还是要卖房子。可是换过来，当别人表扬你的时候，赞美你的时候，你很容易相信。那同样，当别人批评你或者否定你的时候，你不太容易相信，对吧？你不太容易相信你是他嘴里所说的那个人，但是你比较容易相信呢，你是那个人嘴里所说的那个人。你就会发现，如果我们承认自己都有这个倾向的话，我想我有这个倾向，我想你们也有，那么有一件事情你会发现是非常危险的，那就是我们的自我形象很有可能是错误的，对吧？很有可能甚至一定是片面的，因为我们是一个罪人，因此我们自己无法正确的描述自己，甚至也无法借着他人对我们的评价和认识来修正我们对自己的认识，更何况是从神那里所来的一个认识。神要借着以赛亚告诉你你是什么样的人，你不肯信，因为他所告诉你的会让你受伤，因为他所告诉你的不是对你的赞美。所以我想在本质上不是相信的比较慢的问题，而是根本不可能相信。这就是神对以赛亚说，他们不会信的，他们不会信的。因为真正的基督教的信仰，真正的信仰的核心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信仰并非是扎根在我们的心里，它并不是从我们的心里生发出来的，而这是世界上一切宗教和道德主义的基本立场。他们相信有一种信仰是从他们自己的心里所生发出来的。在基督教的信仰当中，真正的信仰是建立在耶稣基督的作为之上，真正的信仰是建立在上帝他自己的属性之上，就是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而不是我们的一个内心的选择。在神与人的惊心动魄的相遇当中，信仰赐给了那不可能相信的人。这就是以赛亚蒙召的这一幕，如果我们在基督的福音当中来看的时候，它的意义在神与人的惊心动魄的相遇当中，信仰被赐给了那些不可能相信的人。所以福音意味着信心是一种恩典，而其他的宗教都选择相信信心是一种选择，甚至是一种悲壮的存在主义式的选择。就好像有一位美国的哲学家叫做桑塔亚纳，其实很多人都说过这样的话，他说只要我们还活着，我们就不能不相信点什么，所以我们始终要选择相信一点什么，这是一种悲壮的，这是一种存在主义式的选择。可是以赛亚蒙召的这一幕把这样的一种宗教，这样的一种选择打破了，因为你们绝不可能信。那就好像让我举一个例子，因为你活在罪恶当中，我们如果把中国作为一个罪恶的国度的代表，我相信中国能够胜任这个代表。中国的海拔的最低点呢，是在新疆吐鲁番的爱丁湖，地于海平面154米，全世界仅次于这个约旦的死海。而我们的海拔最高点就是全世界的海拔最高点，对吧？是珠穆朗玛峰8848米。所以整个最低点到最高点的落差是9公里。那想象一个人的一生，他的人生，他从爱丁湖里面开始挣扎，最后上岸，然后不断的攀登，最后终于登上了珠穆朗玛峰。这样的人十亿当中可能才有一个，不过现在他成为不一样的人了吗？如果他顾盼生雄，他高处不胜寒，他问如今我在哪里，我们就会说您还在中国。其实统治你的还是共产党，给你送货的还是淘宝，但你只能用百度，你还用不了 Google。 什么意思呢？人没有办法在他自己的世界里面奋斗和努力， 人没有办法在一个罪恶的一个国度和一个生在罪孽当中的这样的一种人生和世界当中能够出来，所以人在本质上是不可能信的，他不可能跳出他的这个世界而进入另一个世界，就是以赛亚在异象当中所看见的那个世界，我们是无法进入的，我们不可能凭着自己进去，我们不可能凭着自己的道德。所以以赛亚的责备是指向南国那些自以为很敬虔的基督徒的，或者神的儿女的，他告诉他们，他们不能够把得救的盼望放在道德的标准上。比如让我们举一个例子啊，有很多的人会把整个的道德标准建立在诚实之上，有人会说诚实这最重要的，诚实，我这个人就诚实，我这个人没其他的优点，我这个人就诚实，我听过很多人这样讲啊，但是没有人能够做到完全的诚实，甚至连对自己的配偶或者父母，你对你的父母诚实吗？对自己的儿女都无法完全的诚实。而且有的时候呢，那些不诚实的人也许并不是在故意撒谎，而是因为他们对自己也无法诚实。有的时候当我们说出一些在神的眼里一定会被定为是谎言的话，但我们自己却告诉自己我没有撒谎，我是诚实的。所以不诚实的人呢，有两种，一种是在他最表层的意思里面，他明知道一件事情是虚假的，但是他故意以是为非，以非为是，以善为恶，以恶为善，这第三章和第四章里面所讲的，对吧？但是各位，如果你的人生阅历稍微丰富一点，如果你对自己内心的反思稍微深入一点，你就会发现还有一种不诚实的人，那就是在他最表层的意思里面，他的确是如他所说的那样认为，他那样认为他就那样说，他随口说出来了他所认为或者他以为自己认为是真实的话，但是他仍然是一个不诚实的人，因为谎言对他来说已经是不加思索的，谎言已经构成了他的思维方式和他的操作系统的一部分。为什么？因为耶稣说他们是以魔鬼为父的人，而魔鬼就是说谎的专家，魔鬼是从起初就说谎的，所以他们说我们日用的谎言今日赐给我们，这就是那些以魔鬼为父的人的主导文呢。谎言在他的心里面已经重复了一千遍一万遍，因此他早就说服了自己，至少在最表层的意识里面说服了自己，因为真相，因为人生的真实已经被埋在地下六尺以下了。有很多的原因，可能出于恐惧，因为怨恨，因为贪婪，因为某一种旷日持久的想象，或者是一个美好的愿望。我们的记忆、思想和对事实的认知，包括对自我的认识，早已经被谎言深深的塑造了。我曾经有一段时间，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我常常做一个梦，在梦里发生一点事儿，在梦里我的确是如此认为的，后来醒了之后我有点迷惑，我不知道那些事儿到底有没有发生过，我有一点点分不清楚梦境和现实了，我以为我做了某些事，后来才意识到我只是想去做某些事，其实我没有做，但是我在梦里已经做过了，而且在梦里的那种经验，那种感觉，那种主观的感受，就我已经做过了那件事的感受是如此的强烈，以至于呢，它差不多已经让我认为我真的已经做过了。你们有这样的体验吗？很多人想象自己在某一个场合勇敢地站出来说一些义正言辞的话，经过这样反复的想象，时间久了之后，他们后来写回忆录的时候，就按照他们一直想象但实际上从来没有发生的，把自己塑造为一个勇敢地站出来说了一些义正言辞的话的人。很多时候文人打官司就是这样的，他们一个说事情是这样的，另外一个说不，不是那样子的，那他们当中有人在说谎吗？肯定有人在说谎，但是他们都觉得他们没有说谎。所以 罪，让我这样说，什么是罪呢？罪是一个形象设计师，不知不觉的就改变了我们的发型，然后改变了我们的整个形象。一个把头发染成绿色的年轻人，啊，对不起啊，不知道今天有没有，已经习惯了他自己的形象。那有没有可能，他在内心深处已经不承认那个黑头发的自己了？他不愿意恢复他本来的面貌，因为他认为那不是他自己。而一个把头发染成黑色的老年人，一发现白头发，赶紧把它染成黑色。那有没有可能，他在内心深处已经不承认自己是一个满头白发的人了？如果你有一天告诉他这一点，他会恼怒，他会感到受伤害，他不理你。如果他忽然看见了一个满头白发的陌生的自己，他会告诉自己，不不，那不是我。那让我这样说，以赛亚蒙召是去告诉上帝的百姓一个会让他们受伤的事实，一个他们自己伪装了的事实。传福音的意思就是告诉那些听见福音的人一个他们不愿意听见的消息，他们是说谎的人。各位，你们是说谎的人，我也是说谎的人。他们在打扮自己的人生，假装人生是这样的，假装上帝是不存在的，或者假装自己是爱主的。以赛亚蒙召去告诉他们这一个令他们痛苦也令以赛亚痛苦的事实。那我再举一个例子啊，前段时间在某一个公共事件的讨论当中，有一个弟兄问我，他说测谎仪是准确的吗？测谎仪的结果在法律上到底可不可以作为证据？我就对他这样讲，我说新闻联播的主持人、外交部新闻发言人和全国大大小小无数的党委书记，他们天天都在说谎，脸不红心不跳，以至于我非常的相信他们所说的全部都能通过测谎仪。因为测谎仪呢，只能够测出第一种说谎的人，就是在他的最表层的意思里面故意的说与自己的认知相反的话的人。表层意思当中的谎言会反映在你的心跳跟脉搏的变化上，如果你没有经过很好的训练，你就一定会反映出来。但是测谎仪无法测出第二种说谎的人。如果有一个很骄傲的人说，其实我觉得我自己一直都很谦卑，或者一个水平写作的水平很差的人坚持自己在文学上有很高的天赋，说我觉得我的小说比莫言不知高好几个档次，只不过这个世界上没有几个人可以欣赏我的作品。或者有一些经常出现一些民间的科学家说，我已经证明爱因斯坦是错的了，全世界的数学难题我全解出来了，但他们都不信。或者一个从小接受唯物主义教育的人宣誓作证说，没有神，没有神，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甚至有一个姐妹说，我没有一点对不起他的，我的婚姻之所以糟糕都是因为我的丈夫，所有认识我的人都知道我是一个受害者，我周围的人都很同情我，他们都知道我的丈夫有多么的糟糕。当然甚至呢，有很多的异端组织，他们很狂热的、热情的、确信的去宣布主耶稣在15年之后就会来，他们预测中国政府将在明年崩溃。测谎仪无法测出上述这些人都在说谎。所以以赛亚蒙召呢，让我这样说，是成为一个上帝的百姓的测谎仪。你不能够只是用心理学跟生理科学去测谎，你必须用上帝的话语去测谎。根据普通的测谎仪，人类可以分成两种，一种是说谎的人，一种是没有说谎的人。但是根据以赛亚的测谎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不是说谎的人，没有一个人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没有一个人不是耳朵发沉、眼睛昏迷、猪油蒙了心。所以我们就看见这样子的一个艰难的信息。其实在旧约当中，先知的蒙召差不多都具有这样子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荒谬。 就是矛盾，就是看上去绝无可能。以赛亚伯拉罕献以撒，摩西见到那火中荆棘焚而不毁的异象，以赛亚的蒙召，包括约拿的蒙召去往尼尼微，都具有这样的一个特点：谁肯为这荒谬的和不可能的使命去呢？除非有一个最荒谬的呼召，超过了对所有的先知的蒙呼召，除非有一个最不可能的人去了，否则先知们就不可能去，而我们呢，也不可能去。如果没有神将自己的儿子献上为祭，就不可能有亚伯拉罕蒙受呼召要把以撒献上，这么荒谬，这么不可思议，这么矛盾的话，神的应许和现实，神的应许和他的命令之间看上去是如此的相反。以赛亚也蒙受了这样的一个呼召，神的应许跟他对我的命令看上去是如此的相反。马丁路德论到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时候，他讲过这样的一段话，他说，有什么比神对亚伯拉罕说的这番话更不合理、更可笑、更荒唐、更不可能实现的呢？我想这个话同样可以应用在呢以赛亚所听到的神对他说的这番话。其实他马丁路德说，关于我们基督教信仰的启示，用理性去想一下的话，通通都是不可能的，是真的，是荒谬的。然而信心并不真的与现实脱节，他抓住了理性的喉咙，勒住了这个野兽，他能够产生这个世界和其中一切事物都无法产生的影响和力量。他是怎么做到的呢？就是抓住神的话语，相信他的应许是真实的。亚伯拉罕若不相信，就无法举起他的刀来；以赛亚若不相信，就无法听从这个呼召，去传讲无人能信的好消息。无论马丁路德说，无论神的话语看起来是多么愚昧，多么难以实现，亚伯拉罕就是用这个方法把自己的理性禁锢起来。我们其他的人若是进入了这不可见的信心，也可以掐住理性的脖子说，听着理性，你这个又瞎又笨的家伙，你一点都不懂得关于神的事，别再耍把戏了，把你的嘴闭上，安静别动，不要再批评神的话语，不要再怀疑了，不可怀疑的，怀疑你自己吧，坐下来听听神对你所说的话，相信他。于是信心就完成了整个世界所无法完成的事，信心便为神和我们提供了超然而高贵的服务。我想这就是读到以赛亚这一段的经文的时候，我盼望同样说给你们的话。有一位牧师曾经费城第十长老会的博爱斯牧师，他论述到这一段的时候，他说，各位千万不要以为这样的信心呢就是非理性的，因为一个人若是面对相反表面相反的证据而仍然相信神的应许，将以一种你不知道你也在你看来也绝无可能的方式成就，面对那不可能的绝望而向神怀着指望，那么这位牧师说，还有什么比这更理性的呢？信心或者说信仰，就是直到永远的站在神和神的话语这一边，而不在乎在人看来一时之间显得如何的愚不可及，以及在我们自己显得如何的痛苦和困惑。唯有信心可以胜过我们的困惑，唯有信心可以战胜我们的不幸。接下来让我们试着把我们的焦点指向主耶稣基督。主耶稣基督在哪里呢？我们可以从几处的经文上来思想。第一呢， 神说，谁肯，我可以差派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在这个地方出现了一个很特别的我们的复数的形式，正如在创世纪第一章，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那一位独一的上帝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来造人。你会觉得同样你在不知道上帝的奥秘的时候，你说如果你是一个语文老师像我父亲一样，他就打一把叉说错别字，他会说这是一个病句，因为怎么可能一位独一的神说我们要照我们的形象呢？他只应该说我要照我的形象，他怎么能说谁肯为我们去呢？他应该说谁肯为我去。所以在这个经文当中，当然还没有清晰的来表明三位一体的神的奥秘和父子圣灵的永恒的救赎的计划，但是他似乎向我们表明了在神的独一神的里面包含着一种丰富，包含着一种我们所无法所了解的丰富。所以也有解经家呢说圣哉圣哉圣哉，就是父子圣灵啊。当然呢，好像这一个的解经呢好像理由还不是那么的充分，不过这三重的颂赞呢同样也是指向那个一里面有多的那一个丰盛，因为在圣经当中几乎很少能够看到这一个三重两叠的是比较多啊，叫你亚伯拉罕亚伯拉罕的叫两次啊，那通常重要的时候都是叫两次，但是我们很少看到圣经这样子的呼喊。那在教会的历史上我们也的确是这样解经的，你们大家我们唱到的圣哉颂是吧，我们唱到的荣耀颂也都是以以赛亚书的这一个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然后我们接下来就唱父子圣灵，对不对？都是配的荣耀颂赞尊贵的。教会的历史上的荣耀颂跟圣哉颂也的的确确呢是将这三重的圣哉应用在父子圣灵三一上帝的身上。但是呢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就是我们看到在新约当中耶稣基督对这段经文的引用，在新约当中以赛亚蒙召却要去讲众人所无法接受也不会相信的信息，这一段被耶稣引用了两次，被保罗又引用了两次，在整个新约当中被引用了四次。在马太福音第十三章耶稣讲到天国的比喻的时候，他用了很多的比喻，第一个是什么？撒种的比喻。然后门徒就问他说为什么要用比喻呢？到底比喻是什么意思呢？耶稣就回答说，因为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不叫他们知道。然后他说在他们的身上，在那不信的人的身上，正应了以赛亚的预言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因为这百姓犹蒙了心，耳朵发沉，眼睛闭着，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但你们的眼睛，各位，这句话是说给今天的你们的，但你们的眼睛是有福的，因为看见，你们的耳朵也是有福的，因为听见了。主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从前有许多先知和义人，要看你们所看的却没有看见，要听你们所听的却没有听见。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多么大的祝福。第二呢，第二一处的引用更加的直接，主耶稣基督在最后的受难周里面，在之前他使拿撒路从死里复活，然后他反复地告诉门徒说，人只要被举起来，那就吸引万人来归他，人只要被杀，最重要的一件事情，这是一个悲剧嘛，人只要被杀，这是一件坏事嘛。可是在约翰福音的第十二章，耶稣基督一直把这件事称之为荣耀，这些事门徒起初不明白，只等到耶稣得了荣耀之后，才想起这些话是指着他说的。什么叫做耶稣得了荣耀以后？就是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以后，耶稣也如此说，二十三节，耶稣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人就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在耶稣基督的死里面，他要将这一个翻转，然后他说，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我已经荣，当时就有声音从天上说，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还要再荣耀。 在那个地方我们看见父与子之间的对话是关乎荣耀，但是也是关乎什么？十字架。因此基督接下来再一次的引用以赛亚蒙召的这段经文，说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主啊，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主的膀臂向谁显露呢？他们所以不能信，因为以赛亚又说，主叫他们瞎了眼，硬了心，免得他们眼睛看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然后耶稣说了最重要的一句话，以赛亚因为看见他的荣耀，就指着他说这话。耶稣宣告在以赛亚书第六章，以赛亚在异象当中所看见的耶和华就是耶稣基督。基督在那里明明确确的宣称，以赛亚因为看见耶稣基督的荣耀，就指着他说这话。所以并不是神做了什么事情使那些本来愿意相信的人故意让他们不信，而是主要借着以赛亚的呼召使我们的不信，使我们不能信，不可能信的事实，也绝对不愿意信的事实被彰显出来，一直彰显到被掳，一直彰显到这地荒凉，一直彰显到你人生的尽头，一直彰显到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来的时候。所以就好像在以赛亚亚伯拉罕蒙受呼召要杀以撒献为祭的那个故事当中一样，主的心意并不是真正的要他来杀以撒，而是在那一个的信心的背后讲出关于福音的最重要的那个真实的故事，就是神要献自己的独生子为祭。那么同样以赛亚所蒙的这一个的呼召也是如此，他要把众人都圈在罪里面，他要显明我们的不信和我们也不能信也不会信，直到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得了荣耀，在以马忤斯的路上对他的两个门徒开他们的心窍，好叫他们知道先知所说的一切话是指着他说的，向他们吹气，使神和人之间的惊心动魄的相遇把信仰赐给那不可能相信的人。保罗也是如此，在我们刚刚讲过的使徒行传的末尾，他也引用这句话指向以色列人说，圣灵借着先知以赛亚向你们祖宗所说的话是不错的，他说你去告诉这百姓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所以他宣告说，如今这救恩传给外邦人，也就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传给我们这些绝对不可能相信的人了。福音传给了绝对不可能相信的人，这就是福音的奥秘。福音使那绝对不可能相信的人得以相信，是单单因为主耶稣基督所成就的事。信仰的根基不是在我们的内心当中生发出来，信仰的根基是耶稣基督的死而复活，是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所以因此保罗在罗马书第十章讲完了因信称义的道理之后，他再一次的引用以赛亚蒙召的这一个艰难的话语，说那传福音报喜讯的人，他们的脚中何等佳美。哎呀，你难道会说以赛亚的脚中佳美吗？以赛亚多么的痛苦。只是他说好，接着这句话哈，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中何等佳美，只是没有人没有都听从福音。因为以赛亚说，主啊，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而来的。就让我最后引用一个故事来结束啊，那我再讲一个笑话吧，来指导我们的不幸啊。有一个广东人到成都来，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这个笑话。他说，他问老板，他说牛肉面里面怎么没看到牛肉呢？老板就回答说，你们的老婆饼里难道有老婆吗？广东人就很生气，另一个人就劝他说，说现在这个社会连基督徒里面都没有基督， 牛肉面里当然就没有牛肉了，这是我们教会的现实嘛。教会里面没有福音，基督徒里面没有基督。但是让我用最后的一个故事来结束，那就是米尔顿在他的《失乐园》里面的第三章，在那里描绘了另一个比以赛亚的蒙召更崇高的一幅画面。他描写在那天上的议会当中，同样的，耶和华在他的议会当中，然后千万的天使侍立在旁边。耶和华神就说，有谁肯为我去呢？因为看见魔鬼撒旦将要诱惑我们按照我们的形象所创造的亚当，使他陷入在那罪孽当中。这个时候有一位站出来，耶稣圣子站出来说，我愿意去。父啊，你的荣耀是配得称颂的，父啊，你的工作是不会被魔鬼撒旦的所破坏的，父啊，我愿意成为他们当中的一员，我愿意成为肉身，我愿意到他们当中去，我愿意献上自己为祭。那这一段你当然可以说是米尔顿的想象，不过这一段米尔顿的想象揭露出来了以赛亚第六章当中以赛亚的蒙召的背后的更伟大的奥秘。而那个奥秘呢，在我们的信条小阿里问答里面讲到救赎之约的时候，我们是如此相信的，就是父与子在万世以先所立下的圣约。父说，谁肯为我去呢？子说，父啊，我愿意。当他要走上十字架的时候，他回顾这一个在永恒当中的父与子的约，没有我们什么事儿。那个时候我们还没有出现和产生。所以主在克西马尼园的祷告里面说，父啊，求你使我现在呢得享在万世以先我与你所共有的荣耀。所以谁肯为我去呢？当主这样说的时候，我们最终的回答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不是以赛亚肯为主去，不是亚伯拉罕肯为主去，不是约拿肯为主去，也不是你和我肯为主去，而是我主耶稣基督，他肯去。他肯去传一个众人不但不会听，不但不会信，不但耳朵发沉，眼睛昏花，而且会将他杀死在十字架上，用这样的行为来表达他们的不信的那一群人当中，他愿意去。所以蒙召的基础是神的独生子愿意为我们去。所以我们也说，主啊，若是这样，我们也在基督里面说，主啊，我也愿意去。像我们所唱的那首诗歌，主啊，你往哪里，我往哪里。什么是这一段经文当中的悖论呢？让我再借着失乐园再讲到一个悖论。五百年来，人类最伟大的诗是一个瞎子写的，人类最伟大的音乐是一个聋子写的，这就是悖论。这就是有眼睛的要看不见，而瞎眼的反要看见，有耳朵的听不见，没耳朵的却要听见。所以愿今天我们都能听见。阿们。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愿我们这些聋子，我们能够听见，我们能够唱出世界上最伟大的音乐，就是献给那曾被杀的羔羊的音乐，就是唯独将荣耀归给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的音乐。愿我们这些瞎子，我们可以写出，我们可以诵读那最伟大的诗歌，最伟大的文学，甚至使我们的人生 成为这样的一首的诗歌，就是善行之诗，就是献给我主耶稣基督的诗。主，我们在你的面前承认，因靠着我们自己无人能够信，靠着我们自己我们背离你，这一个的背离在我们的里面，这一个的谎言在我们的里面是如此的深重，以至于完全的塑造了我今天的我。我根本就无法看穿我自己的谎言，我无法看穿我自己的罪恶，可是福音可以帮助我进入到我灵魂的最深处，在那里因为认识到了最真实的自己而失声痛哭，也在那里遇见和我一起甚至带我一起走到那里，走到黑暗的最深处的那一位耶稣，就好像在以马忤斯的路上遇见复活耶稣的那两个门徒，我们会在那里成为基督徒，我们也必须也只能在那里成为基督徒。我们在你的面前悔改，求你把这样的悔改和蒙恩的确据赐给我们在座每一位你的儿女和听福音的朋友，听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
阿们
阿们。